音十六章。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他这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各位主对因讲：“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相信佮受洗的必得救，不信的必定罪。
信的人必有信迹，对着因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讲新方言。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手会当提蛇，那啉了什么有毒的物也袂受害。手患病人，病人就袂好起来。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请再看诗篇第二篇。
请大家来看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第八节。
诗篇第二篇第八节。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予你做基业，将地级赐予你做产业。
这一节一起读一遍。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
这段时间我给大家讲教会历史。
这段时间我讲到教会的历史。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近代的教会。
我们花很多时间讲到近代的教会。
就是从宗教改革以后。
就是对宗教的改革以后。
一般的历史学家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当作中世纪跟近代的一个交界点。
一般的历史学家从这个哥伦布斯发现的美国哈，即个1492年最中世纪加近代即个区别。
所以从16世纪开始，我们花了不少功夫讲。
所以咱花真侪时间讲到16世纪以后。
16世纪是一个宗教改革，一个革新的世纪。
因为16世纪是宗教的改革的即个时代。
也是文艺复兴的时代。
嘛是文艺复兴的时代。
所以是一个。全面各个层次都在变新的走向现代的一个时代，
所以大家方面拢话最新哈，要走向现代。
17世纪，也就1600多少年，是一个血腥的时代。
17世纪真侪战争老会，
人类总是在革新的时候总是要流血，
因为人类那里换新的时代拢会老会。
可是我们也提到那个世纪，我们又称它叫内在生活的世纪。
但是他们说17世纪是内面的生活的一个时代。
外面混乱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更往里面去寻求神。
因为外面混乱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往内面去求找主。
那正是神神的国度往前的作为。
这就是上帝的国度的往前的一个作为。
我们好几次提到这个内在生活的世纪，从不同的层面讲到内在生活。
我们对很多方面来讲到这个有内面的生活这个时机的事情。
你不要把内在生活狭窄化了，变成只是在等候主，叫做内在生活。
所以你不能了解说只有听好主才是内面的生活。
清教徒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这些都是跟内在生活有关系的。
清教徒也是这个天路的历John Bunyan 他们都跟这个来宾的生活有关系，
当然包括了那些奥秘派的那些劳伦斯弟兄啦、盖恩夫人啦，这些人
当然这个奥秘派这个Brother Lawrence 跟那个 Madame Guillaume 他们都是跟这个来宾的生活有关系。
十八世纪是一个复兴的年代。
18世纪是一个复兴的时代，
人更多的注意神的话，更多的注意里面的道路，更多注意祷告以后带来复兴是自然的。
因为人如果比较注重这个里面的事，注重基督跟上帝的话， 就会带来复兴。
啊，那个复兴有好几个层面。
啊，这个复兴有真多方面。
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才会在这个世代能够思考，我们到底期待神做什么工作？
咱来注意这些代志，咱才会当想看卖嘞。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代上，特别做什么代志？
我们都应该注意教会历史，不是吗？
所以，咱拢爱注重教会历史。
圣经本身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用历史的记述来讲神的话。
因为圣经里面呢，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讲到历史。
啊，我们在教会继续往前去的时候，我们留意教会历史，虽然不能够说跟他。不能说跟他跟圣经有同等的分量，可是至少是很重要的事。
啊，咱得注意咧，往前去时阵哈，咱注重这个教会历史。当然，咱袂当讲教会历史甲这个圣经有同齐地位，但是呢，咱嘛袂使轻看。
几年前，我曾经在礼拜二晚上讲过教会历史。
几年前，我咧拜祭暗讲到教会历史。
可是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参加礼拜二的聚会。
但是有一寡兄弟姊妹因无法多参加。礼拜二暗的聚会，
可是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要认识这个，所以我在礼拜天在这几个月我讲这一件事。
但是我唔忙，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认捌教会历史，所以我伫主日讲。
我们在十八世纪，我们讲到德国、英国不还有美洲不同的复兴的形态。
对，十八世纪咱讲到美国、英国、德国、无同款形式的复兴，
帮助我们看远一点。
安尼，咱也是看较远。
不要用现在哇，你什么事工非常的兴旺，很多人，我们就觉得那个是神心意的所在，最伟大的事工。
安尼，咱才袂看讲哦，现在有啥物事工人真多哦，这都是上帝所介意的。
常常那些固然是神所做的工作，
当然遐个代志嘛是上帝所做。
可是，另外有一些在角落里面，可能不太为人知的，有可能仍然是神伟大的工作。
但是，上帝伟大的工作嘛，做伫迄种人无啥注意的所在。
耶稣基督来把很多事情都重新定义，
所以耶稣基督一来，真多代志，看法拢无同款。
他把大跟小重新定义，把伟大跟渺小重新定义。
不管是大还是小，还是伟大还是真，小微微，这拢是不是对表面来看？
十八世纪我们插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十八世纪，咱讲一个有。真有意思的代志，
它是圣诗的黄金时代，
就是这个十八世纪是圣诗的时代，
事实上也是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
也是古典的音乐的时代，
在音乐跟诗句上面都是黄金时代。
很多人做这个乐曲也做诗，
所以后来我们就讲到十九世纪。
后来我们讲到十九世纪，
我想到十九世纪以后，我就很想刹车了。
看看十九世纪，我跟我老公差不多啊。
离我们太近，不要讲太多比较好。
因为离咱太近的时代，咱唔通讲太多。
很多神的作为都要用很长的年日来看他的。
因为上帝作为，你需要经过真侪时间，叫他都看出来。
比如说一百年还没办法完全看见神的作为，
就是一百年以后，不一定有法度看见讲，现在主是咧做啥物事。
当然，我不要大家不太认识跟我们这么近的神的在历史上的作为。
当然，我嘛有缘，唔嘛大家会使认捌离咱较近的时代上帝作为。
可是我不想讲那么多，
但是我无想要讲哈尼多，
我还是会讲一些啦。
我讲几出啦？
我说我不想讲那么多，是因为近代时代有太多东西可以讲
啊。一方面是因为近代有真侪代志会使讲，所以我嘛无想要讲哈多。
越是近代，当然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资料越多，
因为离咱愈近的时代资料愈多，
而且不要忘记，人也变了很多，
人嘛变足多，
人类的人口。在近代那种增长是以抛物线增长的，
因为人口的这个成长是赢过以前的世代。
在光二十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结束，人类就增加了几倍。
因为二十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的结束，人口增加几哪倍，
人多历史的故事当然也多，
人多历史也多。
可是我有节制一点，我快要想要结束了，
所以我无想要讲遐多啊。
十九世纪我们讲到，关于圣洁运动。
十九世纪我讲到圣洁的运动，
可是上一次我讲的吗？
嗯，
中间没再讲过别的吗？ 今天我要讲，讲到十九世纪不能不提到的一件伟大的事。
啊，你若讲到十九世纪有一挂真伟大的代志，一定爱讲。
今天我要讲到关于宣教。
所以今天我要讲到宣教。
英文用 mission 这个字 ，M-I-S-S-I-O-N， mission。
宣教。
所以那宣教是不是 missionary？
我们讲到宣告书的代志。
十九世纪揭开序幕的时候，神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作为之一，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进入了伟大的宣教时代。
啊，十九世纪开始的时阵呢，上帝的历史上上伟大的一个作为，就是西方的这个基督教的世界开始去宣告。
我们平常讲的这个宣教事工是狭义的，指着有人奉差遣，他们觉得神差派他们到那未闻福音是异文化异教徒的地区。
有当时我们说到这个宣告意思是说呢，上帝找一些人去那种不曾听过福音，跟他原本的文化不一样，有很多不信主的人那个地方去传福音。
你需要先学当地的语言的一个宣教事工，
所以宣告说他们需要去学那个地方的言语，那种宣告的事工。
近年来被认为兴旺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事工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宣教的事工。
但是呢，这几年来有一些教会一直发展，有又去开另外一间教会。
他们比较多做教会的拓殖，很有策略的进行教会扩展的事工。
就是因有很多方法，有计划去发展他们的事工，这不是我要说的宣告。
我所说的宣教的事工是自古以来传统的，我们提到宣教的时候的意义。
所以我要讲的宣告就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讲法。
所以像我常常到欧洲去，到海外去，在那边的华人教会的一些工作，那个不叫宣教事工。
譬如说我自己时常去澳洲，去那个中国人的教会去服侍，这不是宣告。
很多年前我们被邀请到菲律宾的一个华人教会去那边有服事。
几年前我去菲律宾的中国人的教会服事。
有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牧师，我请他替我去。
开始呢有一个牧师我请他替我去。
后来他在讲话中间他提到去那边宣教。
后来呢他在讲话中间他说他是去那宣教。
当然人可以对宣教做不同的定义，
当然人对宣教可以有不相同的讲法，
可是我还是希望把宣教定义成我刚刚讲的狭义的定义。
但是呢我对宣教的讲法看法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比较微的看法，
免得人忽略了这个重要的领域，
因为我不爱人轻看我刚才说的那方面。
真正的宣教事工是到异文化不同的语言异教徒的地方去的，
因为真正的宣教的工作，意思是讲你去迄种跟你文化无同款，哈，充满了无听过福音的人，你学迄个言语去宣教。
早期的宣教施工，有些宣教士去的地方，甚至是食人族。
早期一挂宣教士因去的所在是会吃人的民族，
完全没有一般我们所说的现代的文明，
完全无现代的文明。
我们可能不穿衣服的，
可能那些人没穿衣，
甚至有可能他们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的，
有的人因有言语但是没字，
他们跟外界从来没有接触的，
跟外面的世界没接触。
这几个艺术加起来宣教是很可怕，对不对？
所以呢这些因素加起来去那个所在宣告实在是很不简单。
尤其白人的皮肤看起来那个肉应该蛮好吃的，
尤其是那种白人的宣告书，那肉看起来很好吃，
所以他们去做宣教很不容易，
所以他们去做宣告书是不容易的。
我记得剑桥七杰中的一位 Charles Dutt， 当神呼召他去非洲的时候，
在英国有一个宣告书 Charles Dutt， 上帝呼召他去非洲，
他一起投神呼召他到中国，
一开始是和上帝呼召去中国，
后来又去了印度，
后来又去印度，
他最后生命的十九年在非洲，
但是他最后的十九年是在非洲，
那时候他差不多五十岁的时候，
已经五十岁，
就像龙教授在台湾来的时候也是五十岁的时候，
龙教授来台湾也差不多五十岁，
人觉得已经是走向人生的后半阶段了，
人感觉他人生已经是在后半段。
有一天他在英国走在路上，看见有人招募宣教士，
有一天他走在英国，看见有白人写说要给掉传教士，
上面写的说非洲的食人族需要宣教士，
那上面写说非洲吃人的民族需要宣教士，
这个弟兄很他的幽默的感觉就出来了，他说 他们当然需要宣教士，
这个兄弟就说他们当然需要宣教士，
有一个特别的肉吃啊，
因为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吧，
可是他觉得那是神的带领，然后就去了。
但是刚刚这是上帝的锻炼，一直
在那边待了十九年，直到六十九岁的时候去世。
伊底下的非洲十九年，一直到六十九岁。
这些宣教士去的地方，你牙齿坏了，你没有牙医师帮你忙。
你话传教士去种所在呐，最去派去，无法多找医生。
现在比较不一样，
现代较无同。
现在就在那个非洲。到处也可以找到牙医诊所。
现在在非洲很多地方你可以找到看嘴齿的医生，
那时候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那时很不简单，
他们就是这样，有时候他们进了内陆跟外面的来往非常的不容易，
我当时去的地方呢，很不容易跟外面的世界联络，
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去那里生活习惯不同款，
那个加拿大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杨幂桂林蒙召到中国少数民族云南的傈僳族中间宣教，
这个加拿大有一个查某的宣教士呢，杨幂桂林他去中国那个云南那个所在一个民族叫做傈僳族，
当他们当地的居民摆出一桌菜给他吃的时候，
那个所在人要请他吃物件，
那是他们平常没有吃那么好，
他是最好的物件要款待
他，他们最中间一盘主菜是全部都是肥肉，
他们最要紧的一盘菜都是肥肉，
对这些西方女孩子来说，一看到那个没有吐出来就很了不起了，
你知道这西方的男孩子看到一盘菜哈，无吐都真了不起啊！
他先生用英文跟他说：“你一定要吃下去。”
伊的先生甲讲：“你一定要夹食。”
如果你实在没办法，
如果你那无法多，
你也一定要夹到你的碗里面。
你爱先甲坑伫你的碗来对，
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可以丢给桌子下面那只狗吃。
啊、但是因无注意时，你就甲黑吼黑的刀啊，下卡一只狗甲夹起。
事实上，他形容他们在那里吃饭是跟狗、猫、鸡、鸭一起吃的。
所以你看，一底下夹崩起啊，盖下狗啊、猫啊做回家。
有一只猫一直在那边窜来窜去，想要找到东西吃。
我一只猫一底下呢，搜来搜去，想要夹物件。
你知道他们蹲在那里吃的？
啊，因是苦的夹。
那个主人就手脚敏捷，一脚就踩中那个猫的尾巴。
啊！那个主人呢，就用伊的脚打那只猫的尾流。
他就这样，然后继续吃饭。
然后呢，继续吃饭。
猫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猫就一直叫。
啊！这些西方人，他们怎么样在这种环境里面吃饭？
你看，这西方的人要安怎在这种环境吃饭？
杨幂桂林说，后来他发现肥肉还蛮好吃的。
这个女传教士后来发现到肥肉也很好吃，
因为在那里他们平常没有像我们这么多肉吃，
因为在那里平常是没什么肉汤吃，
吃的东西都是干干的，
所以吃的东西都是干干，
所以有那个肥肉实在是很好的润滑剂，
所以吃的肥肉就很有意思啊。
真正的宣教士就是像这样的，
所以真正的传教士就是亲像这种，
他们要学新的语言常常也不容易，
因为学新的语言嘛真不容易，
有的人好像比较有语言天分，能快学会，
有人靠这方面的天才，
有的人困难，
有人真困
难，尤其中文他们觉得中文实在很困难，
因感觉学中文真学，
因为他们欧洲的语系彼此都是很相近的，
因为那欧洲的国家的那个英语都差不多，
英文法语德语所有这些都是有字母的，
英语法语德语那都差不多，
他们只要会26个字母就好了。
所以你会晓26字，看会捌伊的字母就可
以。有的语言只有24个字母，
有的语言敢那24个字母。
可是中国是每一个字都不一样。
但是中国字哦，每一字拢无同款。
哇，他们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
所以刚刚学起来就恶诶。
所以一直到现在，外国人有的时候在形容很困难的东西都 It is Chinese to me 对我来讲就像中文一样。
所以呢，外国人他们说一项东西真抱歉，他就说、哦、对我来说就像学中文一样。
我们提到加拿大那个宣教是古约翰、
有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古约翰，
他在、东北的地方后来带起一个奇妙的复兴，
他在东北后来那里有复兴，
后来他又进到河南，
后来又去河南
多多的祷告，
很多基督
打下稳固的根基，
打很好的根基。
今天河南成为在中国基督徒人口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
所以今天在中国大陆河南这个地方基督徒是、很多的一个地方。
古约翰是加拿大长老会的宣教士，
这个古约翰是加拿大长老会的宣教士，
跟荣教士差不多，
跟荣教士差不多，
差不多的背景，
差不多的背景、
他开始学中文的时候非常困难，
一开始学中文很困难，
怎么样学都学不会，学不好，
他就是学不会了、
心里面渴望跟中国人传福音，
真希望向中国人传福音，
可是他的学中文的速度比别人慢，
但是学中文的速度比别人较慢。
有一天、他还是照样出去布道、
但是他有缘出去外面布道，
比手画脚，尽量的讲。
伊就是尽量讲。
那些中国人就猜他讲什么。
中国人都在听，又讲伊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因此信了一个错误的宗教，因为可能听错他传的福音。
唔知中国人会听唔到伊在讲啥无？
所以他也很急。
伊个今嘛真着急。
可是有一次他这样出去回来，
我是该一出去，阿哥回来时阵，
他跟人说：“今天我感觉到有一个特别的不一样。”
跟我感觉今天真不同款，
好像一个突破，
刚才我有一个进步，
以前没办法讲那些中文，忽然就好像泉源一样一直涌出来，
以前我没办法讲的中文今天都亲像抓完感觉，
而且他们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而且中国人都听有。
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也没有中文的问题，
对，那天开始他中文就没问题。
两个月以后他、接到家乡的一封信，
两个月以后，伊接到一张家乡来批，
有一群他多半不认识的弟兄姊妹在祷告会中，
就是有一群伊并无认识的兄弟姊妹伫基督会来，
其中有一位认识他，
其中有一位认识伊，
他忽然得到一个感动，站起来这样讲，
伊忽然有感动，伊就站起来安尼讲，
他说我觉得在中国的古约翰弟兄好像有一个特别的需要。
伊讲，我感觉伫中国这个教育很兄弟，刚好一个真特别的需要。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
我唔知伊有啥物需要。
作为一个负担，好不好？我们为他祷告。
但是我有一个负担，好唔好？咱大家为伊祈祷。
迫切祷告。
因就真迫切祈祷。
后来他们觉得好像主垂听他们的祷告。
后来因感觉主听因的祈祷。
后来他们就写信去。
所以因就下批。
两个月以后才收到了。
所以教育很能够为伊而接接到这张批。
他们祷告的那一天，正是他。好像蛇结打开的那一天，
因祈祷迄天就是伊最急怕亏迄天，
这是很多在宣教的时代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这是在宣教的时代上帝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就像当年刚才我们要讲的现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跟他的差会这样讲，
现代宣教的被威廉。克里兄弟哈，以向伊的迄个教会安尼讲，
就是像支持他的差会这样讲，
就是要支持伊的差会安尼讲。
他说：“我去到宣教的合场，
伊讲我去宣教的所在，
就好像你们把我坠到用绳子坠到井里面去，
就亲像呢，恁用绳啊，好啊呢，一开始去一个真深的沟井来对。
你们不知道井里会发生什么事。
恁并不知道迄地井里边会发生什么代志。
你们从上面看不到，
因为恁对顶面看无。
可是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但我对恁只有一个要求。
把绳子拉紧。
就是你揪迄个手啊，揪好。
不要放开。
唔通放手。
就是像这样。
就写请求安尼。
所以这200年的宣教时代，在西方，宣教差会，也是家乡的那些弟兄姊妹。 跟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就是这样一起建造神的国度。
所以这两百年的这个宣告的时代，就是在家乡的信徒跟去奉差去外面的那个宣告士，他们要保持很好的这个合作的关系。
像这样我们把它定义叫做宣教，
这叫做宣告，
叫做 mission。
这就是我说的宣告。
我不太喜欢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轻易的把他们其他包括扩展职堂的事工都叫做宣教。
所以我不介意现在教会以发展自己的教会的事工跟工作是宣告。
我不是要玩这个文字游戏，我只是希望人不要忘记这个领域。
我不是在说一些名词的事情，我是希望大家要注意这方面。
很多年祷告，我希望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真实的蒙召。
我们希望我们中间的兄弟姊妹，你是这样受到上帝的呼召，
不是因为有人教会有什么安排，
并不是教会给你安排，
不是你真正的蒙召，
是你
成为一个宣教士，
你自己真正得到上帝的呼召，你要做宣教士。
十九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宣教时代。
十九世纪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的时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八多少年的时代，
就是一八几年这个时代。
可是在十八世纪的上半叶，有一个人叫 David Brenner， 这个北美洲殖民地的一个弟兄。
但是在八世纪呢，在美国有一个兄弟叫做 David Brenner， 代笔兄弟。
我认为他是现代宣教运动的晨星。
我感觉伊是现代宣教运动的启蒙者。
他只活了29岁，
伊敢那活一只高岁。
他从1718年活到1747年，
1718年活到
1747年，
1747年，
差不多29岁半的时候去世的。
活个一只高岁半的死去。
大卫布莱纳，
对，大卫兄弟，
他的日记是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一篇一个著作。
以下的这个日记呢，是教会历史上真伟大的创作。
许许多多人从他的日记得着祝福，
因为真多人借着伊的日记得到祝福，
得到启发，
得到启示。
有不少人因为这样成为一个宣教士。
有真多人是因为伊去做宣教士。
他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
一些真优秀的少年人。
当时北美殖民地还没有建立美国的时代。
那时呢，美国，要不
有美国，要是英国统治的时代，他那个时候在北美殖民地就有哈佛、耶鲁大学都已经存在了。
但是那时已经有真有名的大学哈。
David Brenner 他是耶鲁大学的学生。
戴宾兄弟伊是耶鲁大学的学生，
很优秀的学生，
真好的优秀学生。
可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时候有一些不太合理、不太合适的事，
但是因为学校有一挂不合理的代志，
特别有一个老师，同学们都很不喜欢他
啊。有些老师同学拢不介意。
有一天 ，David Brenner 跟几个同学私底下批评那个老师。
我就讲这个代表兄弟跟他的同学哈批评这个老师，
没想到有一个大一的新生在窗户边偷听到。
有一个大学一年学生在窗户门下偷听到，
就是跟学校告密，
去跟学校讲。
学校查清楚之后就把他开除。
学校查清楚以后就将这个代表，
虽然后来 David Brenner
叫他退学，
虽然 David Brenner 后来去恳求去认罪道歉，他们还是不收回成命。
但是代表兄弟他去恳求去道歉，但是学校又完叫他退学。
他不是因为那么想读完大学，他想读完大学只有一个目的，想要好好的侍奉主。
其实他并不是那么想要读完这个大学，他是想要好好服侍主，
所以他谦卑下来去道歉去认罪，
所以他就谦卑下来去认罪，
还是被开除
去黑死的。但是也没办法，
写他故事的人加了一句评语，
写他故事的人这样
说，学校完全没有去管那一个偷听人家讲话又去告密的人的行为是非常不正确的。
他说学校怎么没去管那个偷听别人说话，又去跟学校说那个人的行为，那个学生行为怎么没给他处理。
他们不知道他们开除了一个最优秀的学生，
他不知道他们将一个最优秀的学生叫他退学去。
当然后来他们有改变，
当然后来他们有改变了。
今天耶鲁大学有一栋建筑物是以 David Brenner 来命名的，
因为今天这个大学有一个建筑是用代币的名号名，
这是唯一没有在他们学校毕业却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栋建筑物。
这个建筑名是唯一用一个无对这间大学毕业的学生的人的名号名。
后来他没有能够毕业，以后他去了印第安人中间服侍。
他虽然没毕业，但是他去印第安人中间的宣告，
他常常骑马在他们的中间，
他骑马去宣告，
想办法给他们讲福音，
想办法向这印第安人讲福音，
完全得不到他们的注意。
但是这印第安人都不爱注意听，
他遇见挫折他就去祷告，
他灰心他就去祈祷，
有时候他迫切的祷告，祷告到睡着，
有当时祈祷真迫切到一个地步睡去，
不是像你一样到了十一点半去祷告睡着了，
不是像你啦，十一点去祈祷才睡去，
他可能从下午开始祷告，一直祷告到晚上，像这样，
他可能对下午就一直开始祈祷，祈祷到暗时，
半夜醒过来就继续祷告，
半夜醒起来继续祈祷，
就是这样过了好几年这样的生活，
他过几年这种的生活。
有一天让他骑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天他骑马来到一个所在，
有一个印第安人来找他，
有一个印第安人来找他，
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得救，
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得救，
我觉得有一个 conviction， 一个定罪的感觉在他心里面，
我感觉我自己是有罪，
然后继续有人这样，
继续有很多人这样来找他，
完全没想到的时候一个复兴来到，
所以他想不到的时候一个复兴就来到，
然后在整个印第安人中间许多人这样，他们不是彼此影响，就是同一个时间神大大的做工，
就是同一个时间呢，上帝大大做工，很多印第安人都有这种的情形，
怪不得后来如果有人有年轻的传道人问约翰卫斯理如何在荒凉之地看见复兴，
所以后来有一些少年人问这个约翰卫斯理说专有 SID放那个上帝无和你大大做工的所在，咱会使去看见复兴。
约翰卫斯理差不多跟他同一个时代。
这个约翰卫斯理跟这个大毕兄弟同一个世代，
比他年纪大十五岁。
一大大毕兄弟十五岁，
比他晚四十四年去世。
但是比他晚四十四年过身。
所以约翰卫斯理每一次都这样回答人。
这个约翰卫斯理都这样回答人。
怎么样在荒凉之地看见复兴？
最好的无看见上帝作为时阵，会使看见复兴。
他说让每一个传道人都去读大卫布莱纳的日记。
伊讲爱每一个传道人拢去读这个大毕兄弟的日记。
效法他，如同效法主一样。
好法伊亲像好法主咁快。
Boston， 后来 Boston 在十九世纪一个有名的牧师叫 A.J. Gordon。
在美国这个 Boston 有一个牧师哈，叫做 Gordon。
我们应该有中文的他的一些书的翻译。
应该咱有伊的册。
我们的诗歌宣道师有一首诗歌叫做《主耶稣，我爱你，甚至我属你》。
咱宣道师他都爱唱这首歌，就是一下。
那我来讲，早期我们在西安堂，他们我们的长辈说那个是他写的，可是后来我去查，那是那个乐曲是他写的。
哦，那个曲哈是一下哎，
可是好像有另外一首诗歌的歌词是他写的，可能是他前面两首209首好像。
可能算都是209首，可能是这个 Gordon 牧师写。
不太确定，可是也许是
可能啊。
这个人宣称 David Brenner 的一生是影响他最多的一个人。
这个牧师说大毕兄弟呢是影响一生上最的人。
多伦多有一个民众教会，创立人叫 Oswald Smith。
加拿大 Toronto 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哈，叫做 Oswald Smith。
他是一个好的牧师，他是一个作家，写很多书，他也做了不少圣诗。
他是很好的牧师，写很多册跟诗歌。
我们有一首诗歌，有的时候会唱的，就耶稣一来。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那是他写的。
耶稣一来，这首诗歌就是这个 Smith 牧师写。
有一首诗歌，诗选190首，就是主同在的荣耀， 那个是他写的。
阿哥，伊嘛写几首诗歌是祝英耀的东斋。
他的教会是在那个时代，是全世界以一个地方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做的最好的一个教会。
啊，伊的教会呢，找真侪宣教士出去，所以伫迄个世代呢，算是一间教会哈，找真侪宣教士。出去的教会，
他的教会每一年最大的盛事就是宣教年会。
因教会每年呢，有一个大条代志，就是宣教士的年会。
有些宣教士会从各地回来，
因为宣教士会回来自己的教会。
如果他们在印第安人中间传福音，
如果因是在印第安人中间传福音，
他们就穿上印第安的服装，戴上印第安酋长那个都是羽毛的那个帽子，
因就穿一种印第安人的服装。
我看过那个照片，
我看见遐。
如果他们是非洲来的，
像阿姨那是去对非洲回来，
可能就像牺牲摄像一样，穿比较少的衣服，像非洲人一样。
可能要穿较少。
然后他们为这些事工奉献，
然后因为这些代志来奉献。
今天全世界有一些教会，他们或者一些教派，他们会有宣教年会，很多都是跟他们学的。
今天在全世界有一个教会，因某这种哈，每年的宣教的年会拢是学因呢。
其实这个宣教年会的发起，最起头提出这个构想的人，是远在 Osborne Smith 100年前的，待会我们要提到的克里威廉提出来的。
但是其实呢，有这个观念，爱有这个宣教年会哈，是后来我要讲的，这个 William Carey 提出来。
所以这个。加拿大这个教会 Osborne Smith 这个牧师，他的教会做许多宣教的事工，他宣称 David Brenner 是影响他们最多的人。
所以这个 Osborne Smith 因教会最哈尼最宣告的事工，一共代表兄弟是影响伊上最一人。
在 David Brenner 死后30几年，在英国有另外一个剑桥的高材生。
代表兄弟死去了30年。在英国有一个剑桥大学的学生，
他叫Henry Martin， 亨利马廷，他是非常优秀的。他在那边的他们数学的考试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试，他是考第一名的。
这个 Henry Martin 真优秀，伊数学成绩真好，拢考第一名。
他读了大卫·布莱纳的日记，
后来他读这个代表兄弟的日记，
就渴望跟他一样向主忠诚圣洁。
伊唔忙甲这个代表同款向主真忠心圣洁。
后来他去了印度跟波斯宣教，
后来伊去印度甲波斯宣教，
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尔度语言，那是阿拉伯世界、回教世界不是，是印度的。回教徒比较多使用的语言。
后来，伊将这个新约的圣经翻译做，这个印度回教徒的语言，
也翻译成波斯语，
嘛翻译做波斯的语言。
可是他做了这些成就，并没有在当地被尊敬。
但是，伊这成就，遐的人并无尊敬伊。
他感染了热病，
伊后来发烧，
而他还赶路去一个地方要。呈现一个东西给一个有权势的人
啊，伊要赶去一个所在呢，将伊所做物件要献给一个人。
在路上，当然他不会得到像现在我们这些传道人常常会得到的尊敬
啊。当然，在路程中间，伊并无得到尊敬，亲像现代传道人同款。
他们让他在重病当中，坐的车子，那个非常颠簸，可以这样。颠他10个小时，
因为伊破病吼，爱坐迄车是真无爽快。
他死在宣教旅程中，31岁
的死伫迄个中途。
他在非常虚弱的时候，写信给他在剑桥的校牧。
伊身体真虚弱的时阵呢，伊写批给这个剑桥的这个大学的。迄个牧师，
那个 Charles Simeon 是在神学界很有名的一个弟兄。
这个人 Charles Simeon 西蒙兄牧师是神学界真有名的牧师。
我常常提到 论到这个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说真理常常不在一个极端上，也不在另外一个极端上，也不在两个极端中间，而是同时在两个极端上，就是他讲的。
我时常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西蒙牧师讲，伊讲真理不是伫一个极端，嘛不是伫另外一个极端，嘛不是伫中间，时常是在这顶面。
他写信给他这样讲，
以下配合伊安尼讲，
他说我已经写信回英国请求返国度假，
因为下配去英国哈，请求会使登去度假。
我想这是你不会同意的，
我想这是你不同意的。
他知道他的牧师一向非常严以律己，
因为这样一系列牧师真严格，
所以他在那么软弱里面，他居然认为加西缅一定不会同意他还想要回国休假。
所以他的身体这么软弱时，他竟然感觉他的牧师不同意回去国家休息。
然后他这样讲，
但是这样写，
他说可是如果你看到我现在的情形，可能会同意我回国。
但是如果你若看到我现在的情形，可能你有无同款的看法。
可是他永远没有再回国，
但是永远无个回去
啊，直接到天家去，
直接去天国。
就是这样，在近两百年来，西方世界有许多像这样的宣教士。
所以呢，近两百年来，西方有真多这种的宣教士。
希望我们继续能够教会继续有这种 mission， 有这种真正的宣教的事工。
我请五门教会有这种真正的宣教的事工。
我们花一点时间讲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
我要再花一块时间讲到近代宣教的被，
他也曾经深受 David Brainerd 的影响。
这个威廉兄弟也受大兵兄弟的影响。
他每一次在印度觉得灰心的时候，他就会重读 David Brainerd 的日记。
他在印度最刚灰心的时候，他就再去读大兵兄弟的日记，
思想这个弟兄如何在一生中最上等的三个年头把自己献给主。
思想大兵兄弟怎样在一生最好的三年献上自己和上帝跟印第安人，
也献给印第安人，所以他就得到鼓励继续在印度走下去。
所以他的心就得到鼓励，可以继续做工。
克里威廉 William Carey 他跨过18到19世纪。
威廉兄弟呢，他活过18世纪到19世纪，
1761年到1834年，
1761年生，活到1834年。
他8月17号生的。
8月17，
企业生计。年轻人是8月17号生的，希望你也成为宣教士。
你那是8月17生，你嘛也再去做宣教士。
如果靠近那个时间，一个礼拜之内也可以算。
差不多迄个时间买晒了。
他是浸信会的宣教士。
伊是浸信会宣教士。
今天浸信会是最注重宣教的教派之一。
现在浸信会是上注重宣教的教会。
可是那个时候不是，
但是
那时候西方的教会并多半都不太注重宣教
啊。那个时候呢，西方的教会拢无注重宣教。
那个时代做牧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
因那个时代呢，做牧师是真好的职业。
可他们并不注重宣教，
但是因无看重宣教。
德国人首先注意宣教，我们讲过莫拉维亚弟兄会的故事。
德国人上开始注重宣教，哈，咱讲过因的故事。
可是神在英国兴起这个人，
但是上帝在英国，兴起这个威廉。
克里威廉他是一个补鞋匠，
伊是一个补鞋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在印度已经成名的时候，有人问他：“
后来伊在印度已经进入名时阵呢，有人安尼甲问，
说克里弟兄，听说你以前是一个制鞋子的人。
讲威廉牧师，我听见讲你以前是咧补鞋的人，
是这个
制、是咧做鞋的人。
他们语气有一点轻蔑，
因有小可轻看。
克里威廉温柔的回答。”
但是这个威廉兄弟真温柔啊！你该回答。
他说：“弟兄不是，我只是一个补鞋匠。”
伊讲兄弟，我唔是，我是补鞋啊，那年。
可是他对于海外施工很有负担。
但是对这个去外国宣教真有负担，
因为他从年轻就非常的有冒险泛滥精神。
因为这人对少年的真有一种冒险的精神。
我觉得神拣选西方人先得到福音，跟这个有关。
我感觉上帝哈，先拣选这个西方的人，对的福音是有原因的。
我们华人一向只对赚钱有冒险泛滥精神，
因为中国人是对赚钱靠冒险的精神呢。
可是西方人，我想他们是当时欧洲的人在罗马帝国时代 欧洲的人跟北方的蛮族混合以后的。
你知道欧洲人吼，是去欧洲跟北方的迄较野蛮的民族去南做伙的系统，
他们都非常有冒险、泛滥、探索的精神
啊，冒险的精神。
一直到现在，你还可以在西方人身上看见这种特质。
现在咱看西方人毛这种的特点，
他被神得着以后，就思念在远方，为得福音之名。
所以，以后上帝得到以后，时常笑脸迄种较远的所在，无得到福音的人。
按当时他所知道的制作世界地图，
伊就照伊所知影，家己做一百世界的地图。
应该原来是当时的地图，
就是迄东西的。
那个时代的地图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那时代地图跟我们现在不相同，
因为有很多资料是后来的人逐渐加上去的，
因为后来资料是后来人给听了。
克里威廉每一次知道新资料就会加上去
啊，这个威廉兄弟呢听到新的资料他就给听了，
然后他一边补鞋子一边看着那些地方就祷告，有时候流泪祷告。
所以一方面的保卫，一方面看那个地图为那个地方老板在
看，他很好学，
他很爱读书，
他自修拉丁文，
伊家己学习即个拉丁文。
十二岁开始自修拉丁文，
十二岁就开始家己学。
后来他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法文、荷兰文。
后来伊会晓希腊文、拉丁文、荷兰文，啊，个啥法语。
显然他有语言恩赐，因为后来他去印度还要学二十几种方言。
所以这个人有这个英语的文素，因为他去印度以后要学那些当地很多英语，
基本不会混乱。
古人他竟然都会晓学会晓。
后来他不再补鞋，他成为一个牧师。
后来他没去补鞋，他做牧师。
有一次在浸信会联会里面他们开会，
有一次在这个浸信会的这个联会来对大家，
他把他多年的负担提出来，
伊就将伊的负担提出来，
叙述在海外的需要。
伊讲到这个外面的世界需要。
那时候好像有一个弟兄是从海外回来，
那时有一个兄弟对海外回来。
当然，他被称为宣教之父，不是他是第一个去宣教的，当然不是，他之前有人。
伊虽然和人讲伊是近代宣教的，但是伊唔是第一个去外面宣教。
所以也有一些人提到那些需要。
所以对海外回来想告诉我们讲到海外的需要，
所以他就促请了委员会要成立一个差会，
所以他就叫这个委员会呢要成立一个差会。
我们今天把宣教的施工 mission 有时候叫做差会，
有当时我们从
差派的差
找这个想告诉出去的机关叫做差会。
据说当时有一个年长的同工回答他，
伊提出来以后，有一个较年长的同工安尼个回答。
年轻人坐下来。
伊讲少年人，你坐落来。
如果上帝要使那些异教徒信耶稣，他自己有办法，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如果上帝爱遐伊无信耶稣的人信耶稣，伊有家己的办法，无需要你创啥。
这个听起来比较像加尔文派的，不过他是浸信会的。
这种话听起来较像 Kelvin 的话，但是伊是浸信会的
同工。可是他一直的不时的提到这一件事，
但是呢，这个威廉兄弟一直讲到伊的负担。
一段时间以后，那些委员会终于同意。
过一段时间以后，遐委员会就同意啊。
他们就成立了浸信会宣教会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所以因成立一间叫做浸信会宣教会。
后来将要在教会历史上为主做许多宝贵的工作。
后来，伫教会历史上做真侪伟大宝贵的工作。
当他们一成立这个差会，
这个差会成立以后，
克里威廉很高兴，就报名做第一个宣教师。
这个威廉兄弟真欢喜，伊就报名要做第一位的宣教师。
就是那个时候，他给他们讲那个话，那一句有名的话。
那是伊讲一句真有名的话：
你们把我坠到井里面去，要记得拉好绳子。
您用手啊，把我吊进去这个井里面哈，但是您爱将手啊抓好安。
他为英语的世界开创了宣教时代，
所以为这个英语的世界哈，开始一个宣教的时代。
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英国正在崛起，成为全世界的最大的强权。
差不多那个时代呢，英国开始呢越来越有权势，
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
因为因为这个工业的革命，
英国在19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在19世纪英国 变成世界上有权势的国家。
他们实际上统治了地球上许多地方，所以他们自称为日不落国。
因统治世界真侪所在，所以因讲因的国家是日头未落山。
那个影响就是英文成为世界最通用的语言，
所以英语才变成世界上通用的英语。
这个很可能是上帝安排的，
这是可能是上帝安排。
就像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全世界，当时的他们知道的全世界，
就像这个希腊的皇帝Alexander 他已经通知那当时所知道的全世界，
所以希腊语成为当时通用的语言，
所以希腊文就变成那当时真通用的英语。
就是到罗马帝国时代，罗马的拉丁语还不是最通用的语言，而是希腊语。
所以在罗马的时代呢，他们的英语拉丁文并不是世界通用的英语。
这个是保罗，是希腊文，这是第一世纪保罗使徒他们宣教传福音到外邦的时候有他方便的地方。
这就是使徒保罗以传福音去外国真好真方便的所在。
保罗不需要学一个新的语言，
保罗不需要个恶心的英语，
虽然是异文化的，
虽然去不同样的文化的所在，
也因此他可以跑很多地方
但是也是找真多所在。
但是后来的许多的 mission 就需要学新的语言，
但是后来想告诉他们需要学那个所在的英语。
近代的宣教事工可能也神是这样安排，
近代宣教的事工上帝也是这样安排，
因为有英语这样世界通用的语言，
因为英语变成全世界通用的英语，
所以当他们要学当地的语言转成当地语言的时候有他方便的地方
所以那边开始学那个所在的英语时有他方便的所在。
从克里威廉差不多到现在，全世界的海外的宣教士在更正教里面，海外宣教士说英语的宣教士大概占了四分之三以上。
所以从威廉兄弟开始一直到现在那种讲英语的宣教士占所有的宣教士四分之三，
跟克里威廉带出的起头有一点关系，
所以这跟威廉兄弟的开始有关系，
所以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
所以人尊敬他说是近代宣教的父。
他在印度把全本圣经译成六种印度的语言，
他在印度中全部的圣经翻译做印度六种的英语，
将部分的圣经，有的时候是新约全书，有的时候是只有几卷书，译成29种其他的印度的方言。
将一部分的圣经，比如讲新约圣经还是其他一部分，改翻译做29种的英语。
所以布朗大学在1807年颁给他博士学位。
所以呢，有一个大学呢，第一。被控制你还破书的学位，
可是他自己本国的语言英语他写得很烂，
但是他的英语很棒，
因为他从小并没有读书的机会，
自小还没读书
他有一个好朋友给他写信，
他一个好朋友写信给你说，
我从来没有认识一个像你这样有学问英语又那么烂的人，
他说我从来没认识亲像你这种那么好本但是英语这么棒的人。
他写了写信回家回家乡的时候，那个信中文法错误百出的，
所以可能是写英语哈，一批登去家乡时阵，迄个批哈真侪，迄个写唔对。
之前我们在讲浸信会的时候提过他，你还记得吗？
以前我讲的浸信会八公过掉伊。
我们提到他20几岁的时候，因为生病，头发全秃，大概比我还秃。
伊20多岁时阵破病，头毛无去。
他一直戴一顶假发，戴了10年。
所以第一个假头毛。
可是去印度的途中，他把假发丢到海里面去，从此再也没有戴假发。
但是伊去印度的中途，伊将这个假头毛甲黑伫海里面，拢无个戴假头毛。
他当年还在英国要安利牧师的时候，
伊伫英国想要做牧师的时阵，
没有通过讲道测验。
人要考试看也要讲道的，但是伊考无过。
评审认为他讲道太枯燥乏味。
迄个考试的委员讲，伊讲的道伤无意思。
他传道2年以后才通过牧师考试，
所以伊传道2年以后才通过这个牧师的考试。
可是后来他在印度创立了西兰坡学院。
但是后来，伊在印度，开始一个 西兰波的一个学院，
是亚洲第一个基督教学院，
是亚洲第一间基督教的学校。
现在还有这个学院？
现在还有这个学院。
他要往印度去的时候，
他要去印度的时候，
他的太太不愿意跟他去。
他的太太不愿意跟
他
去，
不是因为他太太没有服事的心智，
不是太太没服事的心智，
是他太太并没有觉得他有办法去。
但是他的太太感觉他没办法去，
他的精神状态各方面他受不了那样的环境，
因为他的精神不是很臃肿，没办法忍受那种的环境，
所以他就决心自己去。
所以这个威廉兄弟决心自己去，
可是后来他太太还是在中途改变主意去跟他会合，一起去了印度。
但是在中途他太太改变主意就跟他做会去了，
后来他真的是不适应，
但是后来他实在是没办法习惯那种环境。
他到了印度不久他就得了精神上的疾病，
所以去印度没多久精神就出毛病，
被绑在床上许多年，
需要让绑在那个
直到去世
几年，一直到过身去。
所以这两百年来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为了把福音传到东方，他们付很多的代价。
所以这两百年来很多西方的宣教士付很大的代价，用这个福音传来东方。
在十九世纪，除了印度之外，最热门的宣教合场大概是非洲跟中国。
十九世纪除了印度以外，上让人注意的宣教的所在是非洲跟中国。
下一次我给大家讲中国。
后一边我想要讲到中国的宣
教。今天我稍微提到一点非洲。
等我今天稍微讲到非洲。
我提到一点利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
我要讲到这个代币。李文斯顿的代志，
他被称为非洲之父，
伊予人称作非洲的爸。
其实他一生在非洲，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宣教的工作，其他都在做探险的工作。也对于废除奴隶买卖有很大的贡献。
其实呢，伊伫非洲宣教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宣教，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冒险。
可是他还是影响了许多人。
但是伊嘛影响真侪人。
他22岁的时候读到中国来的宣教士郭石蜡所写的书就蒙召。
伊是在聚会时阵读到一位来中国宣教的人哈，郭石蜡这个人写的册就得到好调。
你如果读台大教授张文亮弟兄写的非洲三万里是吧，叫什么
行走是吧，
深入非洲三万里是吧，但是李文斯顿的传记，
大概有一个教授写这个代笔李文斯顿兄弟的那个一生哈，有一本册，
我现在讲的有一些从那个书上来的。
我讲的一寡代志是对这本《深入非洲三万里》这本册的资料来。
其实我有不少书是跟李文斯顿有关的，有一些资料，我想可能张文亮弟兄用的也是同样的资料，所以内容差不多。
我自己也有很多关系的这个代笔兄弟的册，但是这个教授他可能所用的资料跟我看过差不多。
1940年是鸦片战争。
1940年是鸦片的战争。
伦敦宣道会因为中英即将开战，就暂停差派宣教士到中国。
这个英国伦敦这个宣道会，因为中国跟英国要修正，所以转来暂时不派这个宣教士去中国。
Livingston 就说没关系，没有去中国，去别的地方也可以。
所以这个代笔Livingston 就讲，我见啊，那不必去中国，不去别位买晒。
有的宣教士他们是有很特定的神给他们的呼召，包括去哪里。
我就快宣告诉因经跟其兄弟好多人去到一个所在宣告。
像以前我的辅导那个巴托森牧师，他们当年的呼召就是到中国来。
亲像我那时辅导哈Ross Patterson， 伊就感觉伊呼召是要去中国。
当他1969、68来的时候，那中国还没有向西方开放，所以他就到台湾来。
但是1969年伊要来时阵，中国还未开放，所以伊先来台湾。
他在台湾10年之后，中国比较改革开放，他就放下台湾的工作，申请进到中国去了。
伊来台湾10年以后，中国开放，伊才申请要去中国宣告。
英国的中国大使馆不让他去，因为他们给他看他在十年在台湾所做的工作，他们认为他不是要去教书，是要去宣教，所以拒绝他去。
但是他去英国那个中国的大使馆要申请去中国时，那大使馆的人不要跟他签证，因为他让他看他十年以来在台湾的记录，知道说这个人不是要去教书，他是要去宣教的。
中国的 spy 的工作做得很厉害，
所以中国人很会调查人的背景。
后来他在英国建立了一个教会，以那个为根基成立了他现在中国的事工。
后来他先去英国建立一间教会，这个教会真多一个基础，也可以建立现在的事工。
荣教师也是从小就认定他是为中国而活的，
英教授嘛，自小就认定说他是为了中国要活。
可是 不是每个宣教师这样，
但并不是每一个传教士。
神差派他们，那神要他们去哪里他们就顺服。
他们感到上帝找他们去哪里他们就顺服。
像我们刚刚讲到剑桥七节中的一位 Charles Dodd， 他最初蒙召到中国。
你看那个英国那个 Charles Dodd 这个兄弟一开始他是去中国，
但是后来他身体不好回国，
后来身体不好回国，
以后主带领他去了印度，
然后主又带领他去印度。
几年以后我们刚刚告诉大家他五十岁的时候主差派他到非洲去。
我在非洲上帝找他去非洲。
英国一个小姐叫做 Amy Carmichael， 就是贾爱美。
英国某一个小姐叫做贾爱美，
他最初是去日本宣教的，
一开始他是去日本宣教，
后来环境改变他去了印度，
后来环境改变他去印度，
好像只是一个偶然的改变，
是一个很无意中的改变。
可是他留在印度55年没有再回英国，
后来他留在印度55年都没回
去。那个时候宣教士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时代宣教士都是
主差派他们去，他们就忠心在那里，
主如果找他们去他们就这么忠心，
他们不会看说有没有果效，
因为看说我做有效果，
他们不用策略行事，
他们不是用什么方法要做。
如果30年没有果效他们也埋在那里，
如果30年没看到效果他也愿意在那里。
那是我们所期待的真正的宣教事工。
我感觉这就是真正那种宣教士的精神啊。
后来 Livingston 听见一个人演讲讲到非洲贩卖黑奴的事，他就有负担去非洲宣教。
有一次这个李文斯顿他听见人说到非洲呢 有需要有努力了，
他就决定去非洲宣教。
他就决定说他要去非洲宣教。
那个演讲的人 Mobet 后来成为他的岳父。
这个讲完呢，就是后来真多他的丈人啊 Robert Moffat。
他的岳父本来就是到非洲去冒险泛滥传福音的人，
他的丈人啊就是去非洲冒险去传福音的人，
一家子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一家里面的人都是这种人。
他的女儿嫁给 Livingston 的女儿叫做 Mary，
以嫁好这个 Livingston 的女儿叫做玛丽。
当莫法特的他的岳父的妻子，他的岳母听说李文斯顿也要带着他的女儿一起到欧洲去非洲去的时候，
他的丈母听见说这个 Livingston 要带他的女儿去非洲的时候，
他不是很难过，他当然支持这个工作，可是觉得说
哎，他就很讨厌啦。虽然他不是说没支持，但是怎样去那很麻烦啦。
李文斯顿跟克里威廉一样是另外一个很不会讲道的人。
这个李文斯顿跟威廉兄弟同样两个都不会说会晓讲道。
我们上面的学校如果学生不太会讲道，也许你应该去做海外宣教士。
如果我们上面好好的好像你如果不会讲道，你也可以去做宣教士。
他第一次在讲道法的课程讲到的时候忘记需要讲什么，而匆忙下台跑到外面黑暗里面去，很惭愧。
他第一次上课要讲道的时候忘记你要说什么，真感谢金落台去外面黑暗的地方 去欢会。
他在实习教会也需要讲道，后来实习教会的会众跟他讲道法老师说，如果再安排这个超苏格兰口音的乡巴佬讲道，以后我们都不来这个教会了。
后来他去实习的教会会众跟他的讲道法的老师说，说你如果安排这个有这个 Scotland 的口音的真卡人来讲道，后来我都不来这间教会啊。
他的这个讲道法的老师把他的讲道的惨状报告给他将要加入的差会，
所以老师就将他这个讲道这种凄惨的情形报告给这个他的差会。
不过他的结语是这样，
但是他的结论是这样，
他不善言辞，讲道不会引经据典，说话结结巴巴，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会讲道的人。
讲这个人呢，讲话真含慢，啊，讲到个不要引用圣经，啊，讲话个大字，可能永远袂成做一个熬讲道的人。
可是他为人朴实，在柔和中带着坚强，这种人不会被海外的困难所摇动。
但是这个人呢，真单纯哈，个老实哈。啊，伫温柔内底呢，佫真坚强。这种人呢，伊若去海外拄到困难，都袂摇动。
1840年底，他搭船去南非的时候，
所以1840年，伊去坐船啊去南非。
那船长是一个很凶的人，
这个船长真严格，
只对一个人很好，就是 Livingstone。
但他对这个 Livingstone 真好，
每一到礼拜天，他就召集全船的人要听他讲道。
每礼拜日就叫船船内的人拢爱来听伊讲道。
大家一定会听船长的话。
大家拢会听这个船长的话，
否则把你丢到海里面去喂。
我都给你下落去海里底，好你吃。
没有，他没这样说，这是我说的。
这是讲的啊。
他每一次讲到随手都打瞌睡。
一讲到是就在追求的度过啊，
干脆叫他不要讲下去了。
不然拜托你卖个讲啊。
他自己在日记上这样写。
伊在日记安尼写。
像我这样怎么样去非洲宣讲神的真理呢？
亲像我这种人是变啊去非洲宣道了。
可是他在非洲12年之后，
但是伊伫非洲12年以后，
他讲起道来已经不再是神学院教的那种讲道的方式。
伊所讲的道，唔是亲像新人伊教人的迄种
讲道的方法。在非洲12年的各种生命的体验，
因为伊伫12年呢，伫非洲真侪生命的体会，
有许多的例证。
有真侪例会使讲，
他活泼有力的讲道，感动许多人。
所以讲道真活泼，感动真侪人。
在他去世多年后，非洲人有的时候还会请一个讲员说：“请给我们讲李文斯顿式的讲道。”
啊，伫过身30年以后呢，有一寡年长的土人会要求宣告说：“讲好唔好你讲道，甲阮讲亲像即个 Livingstone 所讲的迄种道。”
我想后来他还会讲到很。讲得很精彩。
我想阿来已经老刚刚
到。他刚到非洲头几年，有一次到一个村庄。
伊去非洲，头几年有一届去一个庄。
听说有狮子为患，所以他就召集一些村民一起去猎狮。
伊听讲有狮吼在遐叫叫人，所以伊就来组织一挂人要去猎这只狮。
他开枪打中一只最大的狮子。
伊开枪枪。伊有拍到这只狮，
最大的狮子，
上大迄只狮。
他以为他死了，
伊抓做伊死去。
过去观看的时候，狮子又跳起来扑过来咬他。
伊过去看上迄只狮，佫跳起来咬伊。
应该是左边肩膀这个地方留下永远的伤痕。
所以伊这个倒手这个所在哈，有伤。
他好像一直到晚年，左手都没有办法完全举起来。
所以到一直到年纪大伊。斗球拢无哈多牙起来。
之后他从来不厌倦叙述这个故事。
阿拉伊时常讲着这个故事，
每一次都讲得更精彩。
每一个愈讲愈精彩。
后来写他故事的人说，后来他几乎把自己叙述成像但以理在狮子坑中被神保守。
伊讲阿拉伊讲着家己着亲像但以理伫迄个狮啊迄个所在哈，迄种情形和主保守。
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后来讲到很精彩的原因。
所以你也在想看嘛，讲伊后来讲到是在真精彩。
当然不是都这么有趣。
当然，伫非洲宣告不是拢遮有趣味的。
他有一次这样写日记，
我是盖日记安尼写，
可能不是日记，有可能是写给别人的信。
我可能是下辈给别人。
他说：“如果我要做个好父亲，就应该常常留在家里。”
伊讲：“如果我能做一个好的老爸，我应该时常留伫厝。”
他好像一共有5个、6个小孩。
伊敢那有5、6个囡仔？
他说：“既然我常常需要外出，起初就不应该结婚生子。”
伊讲：“既然我需要时常出去外口，我就不应该结婚生囝。”
主啊，也许我的一生无法满足所有的人的需要。
伊讲：“主啊，可能我一生无法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就像我们最近教堂粉刷，不少人对我的办公室粉刷的颜色有意见。
就亲像咱因我只教堂咧第七哈，我的办公室迄个色有真侪人拢无介意。
可是也有的人同意。
但是有人同意。
我想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
大家意见拢无同款。
最后用一句话解决争端。
我用一句话解决所有的争论。
This is my office.
这是我的办公室。
不是很不容易，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真不容易，对不？
做宣教士，
做宣教士不容易。
他在非洲宣教士中是身体最健康的一位。
在非洲的宣教士中间，他是身体最健康的一位。
他到非洲过了十二年，才第一次染上热病。
他在非洲一直到十二年，才第一次发烧。
他给他的母亲写信。
他写给他老母。
得热病之后，
就是他发烧以后这样写。
他说：“我在非洲才深切体认，从小你要我保持身体干净、衣服整洁是多么重要。”
我伫非洲才深深吼体会着讲，自细汉你爱我保持身体爱清气吼，衫嘛爱真清气，这是真要紧的。
年轻人，你父母妈妈叫你把房间整理干净，要留意心听。
少年人，恁爸母叫你房间爱整理较清气，你爱注意听。
你们孙子就是注意听这个，后来才能在非洲保持健康。
你们孙子就是注意听伊妈妈的话，后来伫非洲才保持健康。
在1862年，他的妻子 Mary 生病去世。
1862年，伊的太太过身。
他病危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先生。
伊破病金当时阵，安尼写配合伊的先生。
虽然我们没有钱，
虽然咱无钱，
却毫无保留的只想把我们的生命献给非洲。
但是咱就是完全要将家己的生命奉献给非洲。
再多的钱也换不来这种自由跟喜乐。
搁较侪钱嘛，无法度换这种的自由跟快乐。
你不要因为没有给你的妻子一个安定的家而忧伤。
你无需要因为你无给你的太太一个真安定的厝啊，感觉安尼真忧伤。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因为只要有你的所在，就是我的厝。
他死前对他先生讲，
伊死前安尼跟伊的先生讲，
他说：“你不要像我以前看过的一些人，还没有死，就像墓碑一样裹足不前。”
你唔通吼，像一挂人，因阿会死，都亲像迄种蒙阿波咁款，安尼袂叮当去。
我只有一个期望，就是你要像以前一样，一直往前去。
我只有期待你亲像以前咁款，继续往前去。
他把他的妻子葬在非洲的一个河边，种了一棵非洲的面包树。
伊将伊太太呢，带伫一条河边啊，啊种一丛迄个面包树。
他最小的女儿叫做 Anna， 只有在一两次他短暂回英国的时候看过他。
伊上细汉迄个囡仔吼，查某囝，伊只有登去英国短短时间看到伊。
他后来告诉人说，他对他爸爸的印象只记得他一回到家就不断的写东西。
这个查某囝讲，伊对老爸印象就是一登来处理的，一直在写物件。
比如说，他抱他亲他。
我当时一抱一个金子，
他女儿说不喜欢他亲我，因为他嘴巴都是胡子。
伊的查某囝无爱伊金伊，因为伊胡手伤多。
有一次他想要一个洋娃娃，
我就讲这个查某囝想要第一个红鞋啊，一个剃头的红鞋啊。
他爸爸给他一个黑色的娃娃，
伊老爸给伊的一身红啊是乌人面，
因为是非洲的宣教士，
因为伊是非洲的宣教士，
他是第一个目睹非洲那个有名的维多利亚瀑布的欧洲人。
这个李文斯顿是第一个欧洲人看到非洲那个 Victoria 那个瀑布。
今天那个瀑布叫西方人叫维多利亚瀑布，就是因为他的原因。
所以西方人说这个瀑布是维多利亚瀑布，是因为这个 Livingstone 的关系。
因为那个时代的英国女王是维多利亚，
因为那个时代英国的女王就是 Victoria。
我们刚刚提到，他不像传统宣教士，他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宣教。
伊无亲像传统的宣教士，伊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宣教。
他一生影响许多人献身海外宣教，
但一生影响真侪人献身伫这个海外宣教的。
其中有一位苏格兰的女孩 Slessor Mary Slessor，
有一个 Scotland 的查某囡仔叫做 Mary 马是玛丽姊妹，
她去了奈及利亚，
伊去这个Nigeria，
他从小家庭很贫穷，
这个人处理金散，
父亲是鞋匠，
也老爸嘛要做鞋啊，
因为酗酒就家里非常贫穷，
佮爱饮酒，所以处理金散。
后来他妈妈让他在让这个小女儿在磨坊工作。
后来呢，伊妈妈和这个查某囡仔去迄种闽南工磨坊，
反正做工人做半天，然后另外半天在磨坊 设立的学校读书。
伊迄个工作所在呢，爱做工做半工，然后另外一半工伊是伫遐有一个学校在读册。
他从小就爱主，
伊自细汉就真爱主。
听见关于非洲的需要，就渴望到非洲去宣教。
伊听见非洲有需要，伊就真唔嘛要去非洲。
人家告诉他说，非洲宣教士不会派女人去。
人家讲，人未派查某人去做宣教士哦。
他就哭，
伊就哭。
他的双胞胎兄弟也有兴趣非洲宣教。
伊有一个兄弟，介是相生啊，哈，嘛真有兴趣要做宣教士。
后来没有真的去了，
但是无真正去啊。
但是他跟他的这个不叫姐姐妹妹说，没关系，以后我去你就跟着我去就好了。
但是一改这个查某囡仔讲，别紧啊，以后我去，啊你带我去，安尼就好。
他来安心
啊，伊就真放心嘛。
常常在家里自己练习怎么样对非洲人讲话，
所以伊就咧厝里练习怎样对非洲的人讲话。
有一次，他想邀一群男孩子去主日学，他们不去。
有一届呢，伊要邀请一挂查某囡仔去主日学，但是因袂去。
他就跟他们打赌，
伊就改那呢讲。
他们拿一个金属的秤砣在他面前，像钟摆一样这样摆。
伊提一个。较真重的迄种物件吼，铁咁款安尼，伊都阿咧个黑。
越来越每一次摆都越来越靠近他的脸。
愈来呢，都愈挖滚伊的面。
他都没有畏缩，
伊拢无惊。
后来那些男孩子很佩服他，就跟他一起去主日学。
所以遐大部分啊，安尼改胜了，感觉已经勇敢，就改去自己学。
其中一本写他故事的作者，把书名定为《食人族中的白色女王》。
有一个人写一生的故事，迄、那个册号名叫做《食人的民族中的白女王》。
她是第一个到非洲去的女宣教师，
因为伊是第一个去非洲的查某宣教师。
可是没有几十年，全世界的海外女宣教师就比男人多了。
然后呢，无几十年以后，全世界查某的宣教师已经比大波人更多。
欢迎我们今天继续哦。肯这样冒险泛滥、肯吃苦的人，起来蒙召做宣教士。
嗯，现在嘛，有一个人愿意吃苦，受着上帝呼召，愿意去海外宣教。
不要只在这些上面冒险泛滥，
唔通干那咧怕电脑咧冒险，
能够去远方慰问福音的地方，
而且去抗衡的所在，唔捌听过福音的所在传福音。
期待神把列国赐你为基业。把地基赐你为田产，
期待上帝将列国做，予你做基业，将地基树立做产业。
我们来唱《宣道诗》165首。